哈利路亚，奉主之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赞美诗399首。我所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大家亲爱的教会长子，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
很快，今天又是星期五，明天是进到我们的安息圣日。
今天是星期五，明仔就进到我们安息圣日。
感谢主耶稣保守带领。
感谢主耶稣的保守和带领。
我们今天晚上再次来参考以弗所书。
我们今天晚上来继续查考以弗所书。
今天的进度，我从17节四章的17节到32节。
今天的进度是《以弗所书》四章17节到32节。
我们一起读过一次。
咱最后来读过一遍。
《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17节读到32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17节到32节。
我们17节请读。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话，因为我们是互相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我们从第四章啊，我们提到有关于教会的生活，第一个谈到就是一个合一。
啊，第四章讲了教会的生活，第一点讲到合一。
我们说在人的观念合一，常常只是一个表面方面的合一。
啊，人讲的合一，定然是表面上的合一。
在这个社会上啊，它是以利字当头。
啊，因为社会上拢来讲到利。
只要有利就可以合一了。
啊，讲到利就讲是合一。
那实际当中，他们真的合一吗？
他们讲真正是合一吗？
当利在当中不存在的时候啊，他们就没有合一了。
当这中间无利的时阵，就无再合一吧。
我们今天想一想，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讲合一是因为有利益关系吗？
咱想看嘛，咱今日教会中间，敢因为有利益的关系，
那就是彼此利用来，彼此利用去了。
敢是彼此利用来，利用去吗？
其实圣经里面提到的合一，不是在人的意志跟某些部分的条件之下。
啊，圣经讲的合一，不是点咩啊，某一部分的条件之下。
谈的是我们在圣灵当中能够进到真正的合一。
啊，是点咩圣灵中间进到真正的合一。
行事为人能够与蒙召的恩来彼此相称。
啊，家属为人啊，拢甲蒙召的恩来相称。
这边提到了七项的合一的啊一个前提跟它的基础要件。
啊，只要讲到七项合一的基础啊跟条件。
那接着我们在之前呢、在十一到十六节啊，定啊一个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这个主题。
你十一章到十六章，咱讲了讲你爱中建立自己这个主题。
这边主要是用肢体的观念，整个教会的发展啊，都要善尽了每个肢体的功能。
啊，这边是讲了肢体的关系啊，讲了咱每一个人要尽到这个肢体的功能。
要么学习我们怎么过一个肢体的生活
啊，来让他来过这个肢体的生活。
弟兄姐妹之间怎么在彼此的恩赐当中来彼此做搭配？
啊，像你这边彼此的文书两间彼此来搭配
啊，所以联络得合致，而且要啊这个联手源于基督
啊，联络到合适啊，而且联手与完修。
所以到了第十六节啊，整个肢体被建立之后啊，它就渐渐的增长。
所以十六节讲到讲啊，被建立了就渐渐增长，
在爱中来建立自己，
你爱中来建立自己。
所以整个教会的整体性造就，它身体整个因为每一个人的肢体功能发挥，哎，整个身体啊能够渐渐增长。
啊，所以教会功能来发挥了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已经渐渐来增长。
那每一个人在这个肢体的增长里面，个人的造就性就是在爱中能够被建立。
啊，你这肢体建，就是讲每一个人，
在爱中被建立。
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已经在爱中被建立。
所以我们今天提到说，我们来侍奉神，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啊，所以咱来侍奉神，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啊，我们能够造就教会，能够渐渐的增长。
咱能够建立教做就教会啊，渐渐增长。
你的侍奉能够造就教会，但是问题是，你的侍奉能够造就你自己本身吗？
啊，这个侍奉来做就教会，干嘛都来做就你本身呢？
如果今天侍奉做的越多，受的伤越深。
啊，就讲咱的侍奉愈多，结果受的伤更加多。
这个侍奉做的越多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越深。
啊，侍奉做了更加多。结果人跟人之间的对立更加多，
就不是圣经提到的在爱中被建立了。
这样就不是圣经说的说你爱中
被建立吗？侍奉里面是在对立当中来建立主的身体，
因为侍奉中间在你对立里来建立主耶稣的身体。
那我们在信仰的成长就是一个扭曲的成长，
这样这个成长就是扭曲的成长。
所以我们要制造一个爱的教会，能够每一个人侍奉在爱中能够被建立。
啊，所以咱来建立一个爱啊的教会，就是爱点样爱中来建立。
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性，整个教会啊，也对我们个人的一个造就来说。
啊，所以这是一个整体性，嘛是对咱个人的造就来
说。那接着从第十七到三十二节啊，它就是针对的个人的生活啊，怎么存着圣洁敬畏的心来侍奉神的一个内涵。
啊，从这节开始就是讲，你要存着 啊，献给心来侍奉神。
啊，所以我们定这个主题啊，这个基督化生命的表现。
啊，所以咱定这个主题讲啊，基督化生命的表现。啊，
我们把它分作三个大段来说。
啊，咱要分作三个大段落来讲。
第一段啊，不要再向外邦人行事了。
啊，第一段讲唔通阁传承外邦人行事。
从这个十七到第十九节。
啊，这是十七章到十九章。
那第二个信徒应该有的改变，就是恢复神的形象的追求啊，二十到二十四节。
啊，二十到二四节讲了讲信徒应该有的改变，爱恢复神形象的追求。
最后一段啊，就是啊，穿上新人应该有的生活的表现。
啊，最后一段就是穿上新人应该有的生活表现。
我们现在谈第一段，不要再像外邦人。
啊，咱来讲第一段，讲唔通阁行穿上外邦人。
我们来看十七节哈，
来看十七章。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从虚妄的心行事。所以保罗啊，用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跟外邦人啊，做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啊，保罗用着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跟外邦人做一个强烈的对比。
你要成为基督徒，你就要分别，你就不要再像外邦人啊。
讲你啊，你要讲到一个基督徒来啊，唔当穿进外邦人安尼啊。
外邦人跟基督徒到底差在哪里呢？
安尼外邦人跟基督徒到底差里头？
第一个，外邦人是存着虚妄的心来行事。
啊，因为外邦人是存着希望的心来行事。
这个虚妄的原文啊，就是一个虚空而愚笨的意思啊。
啊，希望就是虚空跟妄的意思。啊，
可见他所追求的事情是一个虚空的。
可见他所追求的是一个虚空的代志。
啊，如果就整个神的角度，整个救恩的经文来说，他所追求的一生都是愚笨的事。
啊，对神的角度，对救恩的角度来看，拢是这个戆的代志。
啊，因为外邦人所追求的是什么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啊，因为外邦人所追求的是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物件。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那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我们请看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二章，我们请看十七节。
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章。
十七节啊，从十六节开始看哈。
问在哪吒开始看去。
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十七节。
十七章。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那圣经里面呢，保罗用这个角度跟观念提到，外邦人跟基督徒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目标行事的方向不一样。
啊，圣经这角度来看讲，啊，基督徒跟外邦人无同的所在，就是基督徒是依着这个角度来行事的。
好，所以我们看哦，外邦人为什么说是虚妄的事呢？
啊，所以想要讲外邦人行的是希望的代志。
我们看外邦人一生当中所追求的，不就是眼目看见的东西吗？
因为因一生所追求的，就是眼目所看到的物件，
就是肉体享受的东西嘛，
就是肉体所享受的。
那接着就是啊，为了今生的骄傲、名利来不断的去追求。
啊，所以啊，为着就是今生的骄傲，一直为安尼来追求。
而且所追求的事情都会过去的。
啊，你家说对约代志拢是会过去的。
就整个属灵的生命跟将来永恒的价值啊，一点帮助用处都没有。
啊，对属灵的角度、人生的角度来看，拢是无价值的。
所以可见呢，凡心中没有神的人所追求的事，常常是虚妄的事。
啊，所以心中无神的人所追求的事，就是希望的代志。
啊，所以在传道书的三章十一节这么说到。
所以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来讲，
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上。
啊，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内。
所以可见人的一生呢，一定要满足对永生的需求。
啊，所以可见人的一生一定要满足对永生的需求。
所谓人生命的意义，才能够把这个意义跟价值显露出来。
啊，这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啊，才有得来显露出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外邦人所追求的是虚妄的，会过去的。
啊，所以呢，以这个角度来看，外邦人所追求的是希望的，是过去的。
那保罗把基督徒跟外邦人呐，在生命当中啊，把它做一个对应。
啊，保罗将基督徒跟外邦人。啊，踮咧生命中来做一个对应。
从生命的本质来说，它是不一样的。
对生命的本质来讲是无同款。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连结于在这个葡萄树上。
咱基督徒的生命是连接在葡萄树顶头。
我们的本质是圣洁的，我们的本质是属神的子民。
啊，咱的本质啊是性格的是属神的子民。
但是未信的外邦人并没有接在这个葡萄树上。
但我无信的外邦人并无接在这个葡萄树顶头。
他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隔绝的。
因为生命跟神的生命是隔绝的。
他的本质是最没有得赦免，他是存在着污秽的状态。
啊，因为生命是无得得到赦免的是污秽。
所以可见今天呢，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人生的价值就在我们的目标跟本质上的不同。
啊，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啊，因的差别就是在面生命的本质顶头。
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说啊，过去我们与基督是无关的。
啊，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讲，咱过去跟基督是无关的。
在圣经所有的旧约上，我们根本就是局外人呐、
啊。啊，你圣经的旧约顶头，咱本来是局外人。
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活在世间上，无指望，无神。
我们会问啊，外邦人怎么会没有指望呢？
啊，咱可能问讲，谁那讲外邦人无指望呢？
他们一生当中，他们很多的目标啊。
啊，人因你一生中间嘛有真侪目标啊。
我常看到人年老之后，走到了人之将尽的阶段。
啊，我定来看到讲人啊，走到年老啊，这个阶段。
那当身体慢慢的衰残啊，肉体慢慢的失去了应该有的身体的功能。
啊，当这个肉体渐渐失去应有的功能，
那这样的世人在世上，他还有什么样的指望？
啊，全这款的人，他们世间还有什么指望呢？
你说想一想啊，我们今天生命如果没有神，走到人生的最后，真的是没有指望哎。
有当时咱想看嘛，咱若行到人生的最后的阶段，那无神实在是无指望。
我们人生的确可以不断的期待明天。
啊，咱的心态不断的期待明天在。
所以很多人提到啊，我今天要努力读书，因为我看得到我的明天。
啊，有人讲啊，我要努力来读书，因为我看到明仔载。
因为今天有梦想，人生才伟大。
啊，因为今天有梦想，所以人生才伟大。
因为有希望，它才是支持我们继续活下去的力量。
因为有希望，才有活下去的力量。
但是生命一直走到后面，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
不过生命一直走到最后，要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会受到医生的宣判，他活不到今天了。
啊，就是医生会给咱宣判，讲你活不到。
所以你我的生命走到最后，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一天。
所以你跟我生命走到最后，拢是无希望一天。
试问你还有什么指望？
安尼，你还够有什么指望呢？
这么来说，我们基督徒啊，真的很有价值哎。
安尼讲嘅，咱基督徒是实在有价值。
我们如果把人生把它拉到最后的时候，
因为咱讲这人生啊，走到最后的时候，
你活得越老，你越显出基督徒的价值。
啊，因为我讲越老，越显出基督徒的价值。
可能年轻还看不出来，
啊，可能年轻那个看不出。
走到最后，你就显出你的价值来。
啊，走到最后就显出你的价值来了。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啊，人生走到最后啊，我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啊，所以保罗走到最后，伊讲啊，迄美好的仗我拍过啊。
当跑多路，我跑尽了。
啊，当跑的路我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守住了。
啊，所信的道我守住了。
有公义冠冕在我前面存留了。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来存留、啊。
好像跑100公尺一样。
啊，专就走100公尺咁。
知道那个目标快到终点站了。
啊，伊知伊的目标即、這个终点所
在、啊。那个拉线的就已经在前头了。
啊，扣掉线的人已经离遐。
越是走到最后，是带着喜乐冲破那个。最后的终点，
你要到终点是带着喜乐要来冲破。
所以基督徒不见得能够赢过起跑点。
啊，所以基督徒未使讲赢离起跑点。
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我们都能够赢在最后的终点。
啊，唔对，基督徒的这个价值啊是赢离最后的终点。
所以我们跟外邦人绝对不一样。
啊，所以咱跟外邦人是绝对无同的。
因为他们行事虚妄，所以啊，他们心地就昏昧了。
啊，因为行事啊愚妄。虚妄啊，就心地的昏昧
啊，这个昏昧啊，在圣经啊原文提到，心思被黑暗所蒙蔽了
啊，昏昧就是啊心思叫这个所蒙蔽、
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啊第四节这么说到
啊，所以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你讲，
他们被世界的神啊弄瞎了心眼
啊，因叫世界神啊。个目睭创痴迷啊！
他们就看不见福音的好处，看不到基督的美好，
所以看未到福音的好处，看未到基督的美好。
他们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分辨的能力，
也无分辨的能力。
他们的生命跟基督的生命是隔绝的。
因为生命跟基督的生命也是隔绝的，
他们生命的定义只为了今生短暂的享受，
因生命的隔绝只是说今生要享受而已，
他们完全对神的事情是带着无知的，
对神的事都是无知的，
就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
就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
只会赚钱，赚了很多的钱财，很多的粮食，
真的要赚钱，赚了很多的粮食，
眼看着自己过去盖的仓库已经没有办法容纳了，
过去他所去的仓库已经没得量了，
太多了，再拆盖更大的，
所以他要拆掉，要再起更大的，
因为他的人生就能够过得一个快乐，而且是对灵魂说安逸的过着后面的生活，
是说他的人生是快乐的，对他的灵魂说你
但是神却出声说，无知的人如果今夜要你的灵魂，这些东西要归给谁？
但是神却要对他说，无知的人今夜要在你的灵魂，你要怎样？
所以说外邦人的生命在没有遇到苦难的时候，你要让他想起那个永恒的价值，他看不清楚的。
所以外邦人还没遇到苦难之前，你要让他想起这个永恒的价值的时候，是不可能的。
我常听到我们的福音同工最常跟外邦人讲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时常听到福音同工对外邦人所说的一句话，
尤其是可能我们的慕道者遇到了患难，遇到了疾病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的慕道朋友遇到这个疾病，遇到患难的时候，
这句话真的很好用
这句话真的好用。
人的尽头神的起头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如果今天人没有走上尽头的时候他对人生还是充满了许多的期待的
因为人没走到尽头的时候，对人生还是充满了期待。
当他今天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的时候，
当他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
看一切的事物都不带着各样的光彩的时候，
看一切的事物都没光彩的时候，
他这时候眼睛就亮了
他把酒都跟起来
他就醒悟过来了
他就醒过来，
他就开始思想将来生命的归处了
他就去思想生命将来的归处。
所以很多时候神让我们遇到操练，他是爱我们。
所以有当时神让我们遇到操练，其实是爱我们。
有时候神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失去，他是爱我们
神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失去，这是爱人。
因为失去短暂的，他让我们看见那个永恒的价值
因为失去是短暂的却看到这个永恒的价值。
所以很多人属灵的生命的开始的追求都是从物质的失去开始
所以很多人属灵的生命的追求都是从物质的生活的失去开始
我听很多的见证大概十个里面就有五个都是有类似的状况
我听到很多见证十个中间五个都是这样的见证。
你说把福音传给慕道朋友
你讲这个福音来传给慕道朋友，
第一句话讲的话都是很酸的，很难听的
第一句话都是真酸真难听，
都是被拒绝的
都是被拒绝的。
可是绕了一大圈回头过来又跑来找耶稣了，
但是说一大年又回来找耶稣
一开始是拒绝的，后面是完全接受的
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是完全接受的。
所以我们提到说，因为一开始他们的生命跟神所赐的生命是隔绝的
因为一开始人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隔绝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的灵命随即就丧失了
所以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人这灵命就丧失。
所以圣经说，神为了把守那个生命树的果子
所以神说为了把守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于是就把人赶出去
就将人赶出去，
而且在这个伊甸园的门用这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来固守来把守
而且这个生命树有四周围转动的火来把守，
不再让人进去了，
没有再让人来进去。
那一直到最后，
一直到最后，
我们透过教会，透过基督的救恩，
难道透过教会，透过基督的救恩，
耶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牺牲打破了这个之间的藩篱，让人能够进到神所预备的乐园里面
基督因为牺牲来打破了人跟神中间这个藩篱。
我们来看启示录怎么说，
我们来看启示录是怎么说，
我们来看启示录的二十二章，
启示录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我们请看十四节，
二十二章十四节，
启示录二十二章来看第十四节，
二十二章十四节，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每次读到这个约翰福音提到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
每次读到约翰福音他说的说，我就是羊的门。
其实这个门讲的不是真的我们所说的物质的门
啊，其实这个门不是治疗无治的门。
耶稣说，他就是门，门他就是一个门路，就是一个方法。
耶稣说他是门，门就是门路，是一个方法。
这个过去的门被封住了，如今透过耶稣基督打开了这道门。
过去这个门被封住了，现在透过耶稣基督来打开了。
过去人的生命是吃不到生命树的。
过去人的生命没得吃到生命树的。
是与神生命所赐的那个是隔绝的。
跟神所赐的生命是隔绝的。
那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宝血的洗礼。
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宝血洗礼，
而且在正书教会有一个赦罪权柄的功效。
你家里正书教会有赦罪权柄的功效，
遵照着耶稣所设立的门路进门进到神所预备的一个国度里面。
遵照耶稣基督所宽的这条路来进入这条得救的门路。
所以十四节说洗净衣服的有福啦。
所以十四节说洗净衣服的有福了。
所以如今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借着受洗归入基督的，有权柄得到生命树。
所以我们在座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有权柄得到这个
虽然我们的肉体会死，但是灵命永远不死。
虽然我们的肉体会死，但是我们的灵命永远不死。
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个活人，永远活在神的面前。
在神眼中，我们是活人，是永远活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今天跟神的生命没有隔绝了，我们本身拥有了这个生命。
所以我们跟神的生命中，我们没隔绝了，是永远拥有拥有这个生命。
因为外邦人呢，存虚妄的心行事，而且心里刚硬，我们就看见了后面的一个结果。
因为外邦人心思刚硬所以就看到后面的结果。
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第十九节。
十九节。
十九节，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可见当今天人的生命跟神的生命隔绝的时候，
所以可见人的这个生命跟神的生命来隔出来的时候，
人所追求的跟神要赐的不一样的时候，
人所追求的跟神所要赐的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所看见的人的生命的状态，随着罪性的引导，良心就会丧尽。
我们看到人的良心就丧尽了。
我们知道良心是神放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知道良心是神放在我们心里。
良心原本是神用来制止人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良心原来是神这阻止人犯罪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当人离弃神的时候，当人不愿意来接受神的时候，
当人离弃神不愿意来接受神的时候，
人的良心就失去了作用了。
人的良心就失去了作用。
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时代许多的人良心丧尽。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良心丧尽了。
在这个时代我们看见很多兽性的行为。
我们看到很多兽性的这个行为。
在这个普遍受很高的教育的一个时代里面，
你这普遍大家都受很高的教育，
人似乎没有办法透过教育去改变人里面的一种道德观念。
人没得透过教育来改变自己内心的这个道德的观念。
因为罪性的引导，人不归向神，人终究良心丧尽。
因为罪性的引导，所以人没归向神，所以呢，这个人。
所以到后面我们所看见的人就是任意而为了。
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人就任意而为。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记载。
我们来看罗马书怎么记。
罗马书我们请看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二十四节，我们来看到二十八节。
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
罗马书的一章来看二十四节。
罗马书一章里的细节。
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作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作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时代是一个神任凭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代是神任凭的时代。
人没有办法分辨对错了。
人没得来分辨。
我们常说这个时代里面真理现在都要透过表决的。
所以 咱看了即马真侪经历，讲爱透过标杆。
很多过去所不容许的，认为不可能是不对的。
啊，过去咱讲嘛，这是唔对的，无可能的代志。
这个时代里面啊，常挂着民主，常挂着自由，常挂着人权。
啊，这个时代叫伊民主、自由、人权。
可是，在谈在最新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看见的人就是良心丧尽。
啊，你这个罪行顶头来看，就是。良心丧尽，
所以我们讲民主、人权、自由啊，其实比较偏向了一种自我中心为主。
所以这个民主、人权、自由，这是比较偏向啊，这个自我中心一个表现。
用民主、自由、人权之名啊，行个人欲望之实。
用民主、人权、自由来行这个来行这个自由的，
所以说看一看哦，人不断的容许罪恶，到底人类走到最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啊，所以咱人用为老这个罪恶，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款？
照圣经来说，人到最后啊，将至会受到神的管教跟刑罚。
啊，照圣经来讲，人最后会受到神的管教跟刑罚。
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
咱来看启示录
九章的二十一节。
啊，启示录高经有二十一章，
我常用启示录九二一很好记。
啊，这是启示录的九二一。
我们发现呢，最近啊，包含了我们的气候啊，包含了我们的气温哈，都不断的改变。
那来看咱最近的气候、气温，都不断的改变。
包含了台东十七级的风灾啊，史上啊，也是台东啊，破了一百多年的记录。
咱这台东的十七级的洪灾，也是破了一百年来的记录。
所以看今天的报纸，台北啊，这个大概连续好几天有38度以上的高温。
啊，台北已经连续说，几落天已经有38度以上的高温。
也是破了一百多年的一个记录，
也是百多年来的记录啊。
我最近看这一两年，我们看见很多的气候的一个现象啊，真的很奇怪。
咱看了近几年。这个气候的变化真奇怪。
我们看见啊，这个气温如果不断的啊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到后面啊，真的会造成人类的浩劫。
啊，这个气温啊不断个变化，安尼实在是人类的这个灾难。
也似乎看见了启示录的很多的灾，不断的一直倒了下来。
嘛，看了启示录所记载的灾难，一直倒来啊。
所以借着很多的灾难啊，很多的现象，其实神所期待的就是人能去归向神。
所以降了这块灾难很凶。其实神是希望人来归向神。
我们看启示录，人怎么去回应所遇到的灾难呢？
我们来看啊，人是怎么回应这个启示录所记的灾难。
我们来看启示录的九章，我们从二十节看到二十一节。
啊，看启示录的高章二十节到二十一章。
二十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所以可见呢，痛苦越深，神的刑罚越重，但是人却不离开自己的罪恶。
啊，所以咱看到痛苦越深，啊，神的罪恶啊，刑罚越重，人也是无离开自己的罪恶。
所以我们看见呢，罪恶的引导一直走到后面，是人不断的无法自拔。
所以罪恶引导，让咱人讲到最后是无得主办。
所以今天很感谢主，我们今天信了基督，我们拥有主的性情。
所以感谢主，咱今天因为信了基督，有基督的性情，
我们更有圣灵的帮助，
咱更加有圣灵的帮助，
强化了我们良心的功能，
强化了良心的功能，
借着圣灵的帮助，产生对神的敬畏之心。
啊，借着圣灵的帮助。参行啊，对神啊敬畏。
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八节说，圣灵的功能是什么？
啊，所以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安那讲讲了圣灵的功能是什么？
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啊，
叫世人呢为罪为义为审判。
啊，叫世间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来责备自己
啊，自己来责备自己。
所以我们今天拥有圣灵不断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来发挥我们良心的功能。
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啊，不断以良心来责备。
这个良心直接对应的就是神啊，
因为这个良心来对应的就是神。
所以当我们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越惧怕神。
所以当我们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都惧怕神，
因为我们直接对应的就是天上的神
啊，因为咱所对应的就是天顶的神。
所以，我们看这个大卫在诗篇里面的祷告。
所以，咱看了大卫的诗篇内底，
也是在每天的生活，我们要常常自行的祷告。
嘛是咱的每天的祈祷中间应该来祈祷。
我们请看诗篇的139篇，
诗篇139篇，
139篇来看23到24节。
诗篇139篇，23到24节。
23节，神啊，求你鉴察我，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在我里面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一个属神的人会常常做这样的自省的祷告。
啊，这个属神人是伊会时常做安尼祈祷。
啊，今天不管做了什么，到今天啊晚上睡觉之前，
咱今日做了什么啊？在伊晚你困进去，
我们都用效法大卫的祷告。
那另外来效法大卫祈祷。
我们求神来鉴察我们今天的心思意念。
啊，咱求神来鉴察咱的心思意念。
甚至透过试炼了解我们里面的想法跟意念。
啊，透过试炼来了解咱心内想法跟意念。
我们能够透过圣灵的帮助，常常看见我们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恶行。
啊，咱用透过圣灵帮助看见咱内底有什么恶行。
我们才能够不断的被圣灵引导，不断的走永生的道路。
叫我都靠圣灵来引导，来行这个永生的道路。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也是跟我们外邦人、很大不同的地方。
我感觉这真重要，也是咱跟外邦人不同的所在。
那第二段我们来谈、信徒应该有的生活的改变是什么？
啊，第二点，咱来讲信徒应有的这个生活的改变是什么？
从20到24节啊，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啊，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20到24节。
可能就是恢复神的形象。
就是恢复神的形象。
二十节说你们学基督却不是这样。
啊，20节讲，恁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后面也提到说，我们领了他的教啊，受了啊，我们领过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
啊，咱听过也多，念了也教，
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就应该有截然不同的生活的表现。
学了也真理了，就应该有不同的生活表现。
所以后面提到说要穿上新人。
后边讲了爱穿上新人，
那穿上新人就是拥有基督的样式。
啊，穿上新人就是要有基督的样式。
所以罗马书的13章11到14节说啊，我们总要披戴基督。
啊，所以罗马书13章11节遐讲了讲，终于要爱披。
不要为肉体来安排去放纵私欲，
不当为着肉体安排来放纵。
那从这段圣经让我们知道说，当今天你的生命在这一天你不懂得去披戴基督的时候，
所以今天一定要知道说你的性命一定要披戴基督的这一天，
你今天就很容易进到放纵肉体私欲的生活。
你今天就会很容易来进入这个放纵的生活。
所以披戴基督除了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披戴基督了
啊，除了我们受洗披戴基督之外，
那在我们的意念里面，我们每天都要披戴基督。
你的意念中间，我们也要每一天来披戴基督。
所以你不断的强化，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
啊，每一天不断强化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
你行事为人就行出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
你行事为人就行出这个基督徒应有的
样式。我们怎么样在每日当中不断的来披戴基督呢？
啊，不要让每一天不断来披戴基督呢。
第一个，不要停止我们的聚会生活。
第一就是不能来停止我们聚会生活。
虽然常常听的道理好像都是老生常谈。
虽然时常听到这些道理，刚刚是时常在讲。
可是这些道理就不断的提醒我们，也不断的说我就是基督徒。
但是这些道理都不断的提醒，我们就是基督徒。
所以今天基督徒每日要有祷告读经的生活。
所以基督徒应该有基督读经的生活。
重要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你就要表明我是基督徒的身份。
重要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你来表明你是基督徒，
让你不断的放在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地位上面，
让你将自己来放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地位上，
也借着别人认识你是基督徒来提醒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有基督徒的样式，
也借着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来提醒你应该是基督徒。
所以当今天人如果离开了教会，
所以当人今天离开了教会，
离开了一种披戴基督的生活，
离开了披戴基督的生活，
其实人就很容易进到放纵肉体情欲的生活。
这样人就很容易进到这个放纵肉体的生活。
的确在很多基督徒虽然受洗了，但是名字基督徒，但是实际生活却不是基督徒。
真的基督徒名是基督徒，不过这个实际上却不是基督徒。
那我们怎么样时常的来披戴基督穿上新人呢？
我们来时常披戴基督穿上新人。
所以我们刚读了就是要学基督
所以咱多读了讲爱学基督，
要常常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爱时常念了也教，学了也真理。
所以可见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如何不断的提醒自己来披戴基督。
啊，所以可见咱今天的信仰要怎不断来提升自己。
信仰得救的第一步就是从耳朵从听来的
啊，信仰的第一步就是从听开始。
你领受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才能够存他的真理在你的心上
啊。你领受了他的教啊，接下来啊，实行在你的生活里。
所以以赛亚在圣经里面谈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啊这些经节
啊，所以以赛亚啊。讲了一段很重要的经章，
也应该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不断的放在我们的祷告之中的，
也应该是我们要放在我们每天的祈祷中。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五十章，
以赛亚书五十章，
五十章我们请看第四节，
五十章第四节，
五十章的第四节看到第五节，
五十章第四节到第五节，
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我觉得这边谈到两项受教，第一个受教的舌头
啊，这讲到两项受教，第一项就是受教的舌头，
第二个就是受教的耳朵。
第二就是受教的耳朵。
我觉得今天在属灵当中，我们要求主耶稣在我们听了道理之后，我们拥有一个受教的舌头
啊。我想我们求主耶稣，因为我们每天听道理之后，要有一个受教的舌头，
你的舌头能够用言语来扶助更多疲乏的人
啊，你的舌头也能来扶助一些更软弱的人。
今天父母亲在教育子女的事上，我们一定要求主耶稣给我们这方面的恩赐。
我们今天父母在教导上头应该求神给我们这方面的，
这个时代孩子的诱惑太多了
啊！这个时代的囡仔诱惑太
多。如果你们一个社交的舌头能够去教训，能够去提醒你的子女
啊，如果你能用这个受教的舌头来提醒你的子女，
他们就很容易在这个时代随波逐流
啊！啊，无，因就真容易来随波逐流。
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主赐我们受教的舌头
啊！所以，来求主说啊，赐我们这个受教的舌头。
那我们要求主耶稣赐我们儿女一个受教的耳朵
啊！就求主耶稣来赐我们儿女有一个受教。
一个孩子的叛逆就是他从不听话开始
啊，这个婴儿的叛逆就是问于这个不听话开始。
很多父母亲在讲我的孩子学坏了，他会讲什么呢？就是我的孩子不听话了
啊，很多人啊，很多父母讲到婴儿不听话，就是没受教，就是讲到他不听话开始。
所以当一个人耳朵没有办法受教的时候，他所行的就会偏差。
所以当一个人的耳朵没得受教训，他所行的就偏差。
所以第五节他说，主耶和华开通我耳朵，我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呢。
所以第五节说，主耶稣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没违背，也没退后。
你的信仰如何不违背不退后很重要，你的耳朵一定要能够受教
啊。你若无违背、无退后，就是爱尽量啊，就是讲你耳朵。
今天我们耳朵容不下别人的教训跟劝勉了，我们常常就很容易违背了。
啊，你的耳孔若无得受教训，你就真容易来违背
了。因为你学了基督，学了他的道理呢，他的教。
因为你学了基督啊，念了也多，学了也教。
这个道跟真理就内化在你里面，变成你的价值的观念。
啊，这个道就讲做内化。在你的心里，
所以神对我们的改变是从里面改变到外面
啊。所以神对他的改变是从内底到外面。
你的生命从里面被改变，就很容易脱去你外面的旧的行为
啊。你的生命是从内底被改变的，所以你就会脱去外面这个旧的行
为。以弗所书提到说，心智改换一心
啊。所以又说出说心智改换一心，
所以很多的改变要从心里面来改变。
所以很多改变是要从心来改变。
有时候我们父母亲只有看重孩子外在的行为，
有当时咱家看到囡仔外在行为，
有时候很多的行为是假的。
有当时这个行为就是，
如果今天没有办法去掌握孩子的内心，
因为你若无得掌握囡仔的内心，
很多的改变、很多的行为都是个假象。
啊，这款啊行为，这款改变拢是假象。
一个人的生命要改变，一定要从心里面改变。
啊，一个人的
啊，一个人要改变，一定要从心里面来改变。
啊，一个人若要改变，一定要用心来改变。
所以今天如果回到信仰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透过灵里面的更新，人的生命还是旧的生命。
啊，来就信仰来讲，一个人的灵若无改变，安尼也信仰我都停。
所以提多书三章第五节提到说这个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
所以提多书三章五节咪讲啊。顶心的水啊，心灵的更新。
人的生命要改变，一定要透过重生的心
啊。人的啊，人若要改变，一定要透过心灵的更新。
这是第一阶段
啊，这是第一阶段，
是主改变你了
啊，是主要说改变你。
但是后面的圣灵的更新，是你在信仰生活要不断的顺服。
啊，不过后边这个圣灵的更新啊，是在你的生活中要不断来顺服。
他前面重生的喜是神给我们的，
头前啊定心的水啊，这是信心好难。
那圣灵的更新是我们要努力去追求的，
圣灵的更新啊，是咱来努力去追求的。
让我们借着圣灵不断的一直在一个更新的状态之中。
我们叫了圣灵，你这个不断的更新中间。
啊，所以后面有提到说啊，我们就能够具备主的形象了。
啊，所以后边就讲了讲，让人具备神的形象。
当然，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啊，提到两项仁义跟圣洁。
啊，也有说出信主里的四节讲到仁义跟圣洁。
那当然，主的形象不只有仁义跟圣洁啊。
当然，主的形象不是讲讲仁义跟圣洁呢。
他除了义，还有他的圣。
啊，有义跟圣，
还有主的善，更还有主的爱。
啊，还有主的善跟爱。
所以今天我们都要不断的透过信仰的追求，透过领受神的道，内化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
所以咱另外透过啊不断信仰的追求。啊，跟神的道理来化。
我们一般提到说啊，我们要灵修，灵修要灵修什么？
啊，咱一般来讲灵修，到底要灵修什么？
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
咱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
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第四节。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章。
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来看第四节。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章。
四节，因此他们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的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你注意看哦，这边有两个性情。
啊，假如说了两种性情。
第一个性情是来自于我们犯罪人的罪性，人的本身的状态。
啊，第一种性情就是来自咱人犯罪啊，人的状态。
这边提到说啊，随从了世上的情欲来的败坏。
啊，讲是随从情欲，世上的情欲来败坏。
人的本身，人就是比较偏向罪恶。
人的本身就是偏向罪恶。
人一出生，人就怀着恶念，人就是不断的让满足个人的情欲。
啊，人一出生就怀着情欲啊，不断的满足人的欲望。
所以，属灵生活的灵修的课题啊，就是从人的罪性要慢慢的变成像神的性情一样。
所以这个属灵的课题就是我们人要渐渐学跟神一样。
你要成为神的样式吗？常常要违背你本身的旧有的个性。
啊，你要跟神一样吗？就时常要违背自己的性情。
要打破你旧有的老我跟那个本我。
要打破自己的老我跟本我。
当你自觉你里面是没有良善的。
啊，当你自觉自己的心内无良善。
当你自觉你里面是骄傲的，常常是嫉妒人的。
当你自己感觉是骄傲，是嫉妒人，
你才有驱动这种灵修的一种一个课题。
啊，叫我都来强迫自己来灵修。
保罗自己他有这样的感受呢。
所以保罗是安尼，是安尼感受。
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八节啊，他这么说道。
罗马书七章十八节。
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我里面没有良善。
保罗说，我知道我自己心里没良善。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看见，也看见你本身里面的很多方面的丑陋。
啊，所以当你愿意来看见，并且看到自己心里这个，
才可以促使你要进到那种灵修的生活。
啊，在让你自己想要来进入这灵修的，
所以保罗有这样的认识，他才说啊，我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所以保罗因为这样的灵白，所以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所以保罗的一生啊，却不断的来对付他里面的罪性。
所以保罗一生就是不断的对付自己的罪性，
不断的对付他里面的罪恶，
不断的对付自己的罪恶，
才能够不断的走向神。
啊，叫我都来行向神。
那后面提到这个新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啊，过来说这个心有什么表现呢？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啊，我们从这个第四章啊，从二十五节开始看起哈。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里的五节，
一个新人啊，借着主的道啊，能够有主的性情，我们所看见的几个现象
啊，就是一个新人啊，以这样的新的多啊，有什么表现？
这边提到的说弃绝谎言呐。
啊，第一点讲就讲弃绝谎言。
一个新人，他就是弃绝谎言的生活。
啊，这个新人伊就在隔着这个拒绝。
魔鬼本身是说谎的。
魔鬼本身是讲白话。
圣经说他是说谎之人的父。
啊，圣经讲这是讲白贼人的病。
所以你要变新人之前、啊、一定要离弃的魔鬼啊，他有的一些本质。
所以你要变新人之前，一定要离弃这个魔鬼的行为。
啊、后面提到说，也不要给魔鬼留下地步。
后边嘛讲了讲，唔通和魔鬼留下地步。
一个新人就是不给魔鬼任何的地步。
啊，这个、新人就是不和魔鬼留任何地步。
就像圣经里面介绍基督啊，这个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毫无所有。
好的，刚圣经介绍基督讲啊，世上的王你来对毫毫无所有。
我们怎么样不让魔鬼留下地步呢？
那不要让和魔鬼无留下地步。
二十六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二十六节讲生气唔当犯罪。
所以可见生气这件事情呢，会常常引导我们犯罪。
所以可见这生气这样的事，引导我们自己来犯罪。
生气本身不是罪，它是一个情绪的抒发。
生气本身不是罪，而是一个情绪的
抒发。但是人的情绪，人要懂得控制。
那我这个生气，叫怎样来控制？
如何不给魔鬼留地步呢？
不要让魔跟魔鬼留地步。
就是生气的时候，不要进到犯罪的地步。
就是生气的时候，不能进到犯罪的地步。
更不要含怒到日落。
更加不能含怒到日落。
一旦生气到日落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一旦含怒到日落的时候，有什么状况呢？
我们来看三十一节。
咱看三十一节，
就有一切的苦毒跟恼恨啊，还有愤怒。
有一切苦毒、恼恨、愤怒。
你今天的生气如果不排除，这些苦毒会在你里面不断的加深。
今天你的生气若无排除，安尼这个代志，对不对？
以致到后面呢，就给魔鬼留下地步了。
到最后，就给魔鬼留下地步。
因为有苦毒，有恼恨，你讲出的话就会进到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就出口了。
有苦毒，有恼恨，就变成二十九节下，污秽
的
言语。
这一系列的罪行就会造成啊，三十节提到的，会让圣灵不断的担忧。
这一切罪行就会心灵不断的担忧。
所以可见情绪这个事情呢，很重要。
所以情绪这件事实在很重要。
生气本身不是罪，但是进到犯罪的地步就是罪了。
生气本身不是罪，但是呢，进到犯罪，这就是罪了。
那生气怎么会进到犯罪？就是含怒到这个日落。
生气上来犯罪就是含怒到日落。
你没有办法排解你的情绪，不断的气到后面，你就会行出很多的罪行。
你把它摆出自己的情绪，所以到最后就到犯罪了。
我们常谈到像这个扫罗王一样。
我们时常说到扫罗王。
对大卫王的嫉妒之后产生苦毒，到后面要仇视大卫。
因为他来嫉妒大卫，所以到最后他来仇视大卫。
圣经怎么说呢？恶魔就大大的降临在他的身上。
圣经怎么说呢？就是恶魔来大大降临。
圣经又说神的灵就离开他了。
甚至说神的灵来离开
他。这个从情绪愤怒开始的。
这个情绪就是问愤怒开始。
所以可见生气它可以成为一个窗口，你打开这个窗是魔鬼可以进来的。
所以生气跟一个窗啊，你给打开，这个魔鬼就进来。
所以所有的怒气一定要在寒日落之前你要去解决。
所以所有的怒气一定要在日落之前来解决。
所以我们常提到，我们今天领受圣餐，领受之前你要跟人求和啊。
所以咱嚟讲，咱边了圣餐进行，跟人求和。
你要到神的面前来献祭，你跟兄弟之间的那种彼此的关系还没有解决，你要去求和啊。
你要来向神献祭，结果跟人的这个关系，
你带着情绪怒气在侍奉神，神不悦纳的。
你若带了怒气来侍奉神，这是神无话。
一直到后面会给魔鬼留下地步。
因为哪里走了，给魔鬼留下地步。
所以消极来说，不要给魔鬼留下地步。
所以消极来讲是唔当给魔鬼留下地步。
那积极来说怎么办呢？
积极来讲是
三十二节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
三十二节讲，按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
唯一能够从怒气里面得到释放，只有这个办法。
唯一能够为怒气中间得到逃亡，
你只有恩慈相待。
只有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你只有这样才能够释放别人，你自己能够被释放。
只有这样才能够释放逃放别人，才能够逃放。
你不会因为你的情绪含怒到日落，才不会给魔鬼留下地步。
不会因为说这个情绪给魔鬼留下地步，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针对这个部分特别写在圣经里面。
所以保罗针对这个部分特别写在圣经。
所以可见很多人在这个事情当中给魔鬼留下的地步。
可见是有很多人因为这个事情给魔鬼留下。
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透过读经透过听到不断的拥有主的性情。
求主说帮助了，咱透过不断读经祈祷来。
让基督化的生命能够呈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中。
基督化的生命呈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
就一起来唱诗。
作为了唱诗。
四百首。
四百首。
我深愿更像耶稣，求主耶稣来帮助，灵安人来满我心，寻良路各小法主，我在这来同住，天父聆听我哑啼，天父双眼常关注，天上麻雀他眷顾，他必垂听我求。清晨独立，我的过犯的去处，我念清心更圣洁，求主耶稣来同住，我祈求更像耶稣。日益彰显荣美主，我愿倾尽我恩主，你知悉帮安歇主，靠他恩典的重生，主爱是心顺服，我愿心心更长进，求主